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11月25号星期三的时事大家谈，我是宇宙。就在刚刚过去的这个周末，总部设在加拿大哈利法克斯的年度哈利法克斯国际安全论坛推出名为《中国和民主国家重大博弈》的民主国家手册。这个论坛称，来自世界各地的250多位专家帮助重新评估了中国及其对世界民主国家带来的挑战。这本手册90多页，用中英法三种语言，从中共国内统治、中共的战略谋划到中共对付西方国家等方面，论证联手反制中共对世界的危害已经刻不容缓。那么西方对中共是否全面觉醒，这是否意味着世界格局将改变过去30多年的轨迹呢？我们邀请两位分析人士来分享他们的看法。一位呢是公民力量创始人杨建立博士，杨博士您好。
宇宙好，大家好。
好的，另外一位呢是中国民主转型研究所所长王天成先生，王先生您好。
宇宙好，大家好。
好的，我们非常欢迎两位。首先呢，我想请问杨博士啊，那么从您的这个世界和观点来看呢，就是说这个哈利法克斯这个论坛以及他出版的这个手册呢，它的权威性究竟在哪里？杨博士。
这个Halifax 国际安全论坛是一个非常高端的这个国际安有关国际安全的一个智库和论坛，它是成立于12年前，它的成立呢本身就带有很强的这个权威性，因为它是有一个组织叫做德国的马歇尔基金，实际上是它背后的很重要的一个推手。它成立以后呢，这个就受到了各方的关注，他每年有一个旗舰项目，就是在 Halifax 有一个年会啊。这个年会呢，往往是在美国的感恩节的前一个礼拜啊举行。这个年会呢，它能够集中大概7到80个国家的这个现任的和前任的外交、国防、安全的官员，各国的战略研究专家、记者、学者，甚至一些企业家，甚至包括民间人士，就是公民社会的人士来参加，对这个全球所面临的安全问题进行这个研讨，是吧？所以这个论坛呢，被称为这个国际安全的达沃斯啊，就相当于这个经济论坛的达沃斯那样的重要性。那所以这个组织本身它具有权威性的。那今年这个报告出来呢，它更具有一种标志性，就是使得就是让人世界看到，就是说它基本上参与都是民主国家嘛，民主国家的刚才我们说的这样的具有这个进行战略研究的官员也好，学者也好，聚集在一起，对中国的问题发表了这么一个报告。这个报告当然具有这个权威性，但是我要指出的是，这个报告类似的报告，这个不是第一次，在过去的2年内。无论是澳大利亚、欧洲、美国，类似的报告会非常非常的多。那这个报告呢，它是有的比较全面性，而且提出了一个基本上是公式化的，就是我们怎么进行反应的手册式的一些东西。而且是由于美国国务卿蓬佩奥的参与，以及北约的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的参与，使得这个报告就显得更加重要和具有权威性。
谢谢您。那么王博士刚才呢，王先生，杨博士刚才也谈到，就这个手册呢，其实提出了一个公式化的这个策略来对付中共啊。那么其中呢，也包括好像是从这个5个方面来论证中共对世界的威胁，包括中共的这个统治，它的还有这商业暴政以及对西方的这个攻击。那么您怎么看他提出的这个公式化的这个模式呢？
我昨天晚上就是接到邀请来做这个访谈的时候，我看了一下那个报告啊，它那个信息量非常的大，还需要时间来吸收和思考，那我它的一个核心的观点啊，它最核心的观点啊，那么我觉得是它这个整个报告最重要的一个观点，它的包括它后面的计划等等等等应对的这种战略的策略，它都和这个核心的观点有关系，都是在这个核心的观点的基础之上的。他的这个核心的观点就是对过去，他呢就是过去的那个西方的这种对华政策啊，过去这个90年代来过去20-30年中间西方的对华政策，它是一个历史性的失败。他就说呢，就是说 过去呢，就是西方的这个奉行对中国的这种结束性政策，支持帮助中国发展经济，认为经济的发展以后，中国的话会变得越来越开放，呀，就会民主化。但是，事实正好相反，中国现在变成了一个非常强大的专制国家，而且对世界、对民主国家构成了威胁，那他就是在这个事实基础之下，他实际上呼吁了这种以美国为首的这种西方对华政策啊，进行第二次转变，为什么说不是第二次，是第四次转折啊？为什么说是第四次转折？好了，我们就说1949年以后，中国对华政策的话经历了几个阶段，就是西方的这种对华政策，然后就是从1949年。到这个70年代相当长的这一段时间，那么基本上是一个对立，就是说这个共产党夺取政权以后这一段相当长一段时间，这个是一个对立的关系，后来呢，就是在冷战中间，为了平衡苏联的力量，那么这个中美建交，那在这中美建交以后呢，这个时候是一个什么关系呢？可以说是某种程度上的一种战略合作关系、盟友关系，那后来呢，就说冷战结束，苏联东欧崩溃，那中国呢，这个那也说发生了六四这种大屠杀，那西方的话呢，就说这个时候面临着怎么样跟中国打交道，怎么样对处理中国的问题，那么经过一段时间的这种经过一段时间，他就说他是很明确，就是要结束政策，就是说呢，这个东西我们要跟他要不能孤立中国，要和中国接触，要让中国这个东西融入到国际体系中间，它的经济发展了以后，它就会变成民主国家。经过这几十年，从1990年代到现在，这个报告认为这是一个历史性的误判，西方错了，那现在需要调整。那就是第四次转折，那接下来的这次转折，那就是意味着的话呢，就是说呢，要这个东西严肃的应对中国的崛起所带来的威胁的问题了，那这个报告里面呢讲了这个东西，就是说讲了很多的，包括大量的信息了，也包括很多的案例了，就讲中国的这种对西方的这种民主价值观构成的威胁，对这个国际秩序构成的威胁。还提到了就是说中国的远景的这种规划，那么有些东西呢就是说可能会有争议，比如说中国要谋求成为一个全球性的这种军事强国等等，他这个我请读者去看吧，就是说信息量很大，是可以这个东西需要吸收。
好的，我们会继续来谈这些方面。那么杨博士，我想问你，就是说呢，事实上这个报告说本次呢，就是主要是这个新冠病毒呢成了踢爆这个西方看到中国真相的这么一个导火线。那么我想问你呢，其实这个新冠病毒呢到西方看到真相，这个究竟是一个完全是一个偶然的一个结果呢，还是一个必然的这趋势呢？杨博士，就经过三十多年的这个接触之后。
好，我也注意到在这个记者的采访中，这个参与这个报告写作的主要一些人物特别提到了今年的疫情，认为今年的疫情是让全世界看清中共的面目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事件，这个没错，但是我觉得它夸大了这个疫情的作用。实际上在过去的两年内有很多的重要事件让这个国际社会逐步的看到了中国的这个中共的真面目。从这个决策学者阶层，我觉得最有标志性的事件不是这次的这个疫情，是2018年习近平去掉了改革开放以后中国政治体制里边最主要的一个进步，就是这个任期制，他在宪法中把任期制给去掉了，非常明显的向全世界表现了他一个要做终身这个，有人说终身国王，有人说终身这个总统的这么一个野心，这个实际上是一个标志性事件啊。我是说这个标志性事件它是发生在这个决策阶层和这个学者的这个学者阶层，因为那时候在那之前还有很多人为这个中共的这个体制进行辩护，还在继续刚才天成所讲的那种理论，就是我继续和中国正常的打交道，把中国带入世界的这个经济秩序中去，中国繁荣了， 那其他就自然而然了，就变成更加民主自由。还很多人在做这样的梦啊。在这两年前的2016年，我在一个论坛叫国会的外交和国防论坛上，在讲习近平的问题以及过去这30年的中美国对华政策错误的时候，那时候很多人还没有完全的，就还在懵懵懂懂的我看那种反应。但是到2018年，习近平去掉了这个任期制以后，不仅仅是这个以前一直在批评中共的学者，包括那些一直为中共说好话的学者，也纷纷的加入了批评的行列，而且发表了一系列的文章，说啊，我们以前的想法可能是错了。我觉得那个是更加标志性的事件。今年的疫情，实际上呢，是它提供了给一个大众，啊，是西方社会大众了解中国的这么一个窗口。啊，大家看到中国早期的掩盖疫情、误导世界、打压这个言论自由，以及他在后来的这个所谓的口罩外交表现的那个战狼的面目，给大家一个民众一个非常清醒的一个认识。我觉得可能在大众层次，今年的疫情是非常重要的。
嗯哼，等于就是说，凡事切记则格外的关心啊。那么接下来呢，王先生，我想问你，就是说呢？事实上这个报告提出说，西方过去呢在对中国的这个30几年来是失察的，也是失职的。那您刚才也提到了，以为是可以通过经济改革来拉动你的这个政治改革，但事实上是没有成功。那您认为为什么这个思路不会成功，在中国不会成功呢？
对啊，我想先讲一下，就是说这个通过这种发展经济啊来带动这个民主的这种产生和发展。那这种观点啊，就在西方它已经有几十年了，它是一个非常著名的一个理论，叫做现代化理论。那么中国很多知识分子也是熟悉这个理论的，就是我们先发展经济，后面才会有民主，那这个，在很长时间中间的话呢，这个也是美国外交政策中间的一个重要的一个理论基础，在回顾历史的话呢，就是美国呢过去支持过很多的这种威权国家。那我们熟悉的呢，你像台湾，它这是一个威权政权，那么蒋介石的威权政权，它这是个菲律宾马克思的威权政权，那这个也这是个南韩的这个威权政权，还有拉美，你像这个智利啊等等，那他当时就是说呢，这些我们为什么要跟这些威权政府打交道，我们为什么要支持他们？那就是他们经济发展了，他们就会有民主，那么这些国家的话呢，后来确实也就是说是民主化了，但是就是说美国这个就是说用这个理论用到中国的时候，他忽略了一个东西，就是说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区别。像这个美国过去是支持的这种这个威权国家，它相对来说都是很小的，它在安全上等等，就是说在外交上对美国有高度的这种依赖性，那么中国是一个体型很大的一个国家，是一个大国了。那么中国大到什么程度，就是说一般的人可能没有这个概念，就是我们可以就是我们想想，就中国它960多万平方公里啊，那么整个欧洲的版图它也就是1000来万平方公里，那就说呢，实际上的话什么，就是说中国它这个版图它接近整个欧洲的版图，它就是这么一个大的这么大的一个国家。那么他对美国的话呢，他是没有多少依赖性的，就是说他依赖性就是安全等等，就是说，他不只是不能这个东西不依赖于你，他是可以和你这个东西抗衡，可以和你对抗的，就是如果他从贫穷从弱小发展起来，他如果不变的话，你就是养虎为患。那结果呢，现在就说呢，他没有变，他这个东西是养虎为患，对西方呢构成了威胁。那么这是要说的第一个，就是一个偏差，就说中国这个东西它是一个大国，它和这个东西过去对美国有依赖性不，这个的国家是不一样的，这是第一个事实，那么第二个事实的话呢，就是我们要注意到，就是说我们今天要认识到的，就是说中国实际上已经是一个中等发达国家，根据这个现代化理论的话呢，一个国家的话呢，到了中等发展程度，它更有可能发生民主转型。当然，有些这个贫穷的国家也发生过民主转型。你像非洲的一些国家，你像贝尼啊等等，马里啊，是吧？但是呢，这个东西呢，很多国家呢都是在这个东西中等发展程度的话呢，都是和转型的，这个是一个历史的事实。那现在已经是这个中国呢是一个中等发展程度国家，你比如说这个 就是说2012年的时候，中国的话呢，这个人均的 GDP 啊，根据世界银行就到了九千那个700多那个美元啊，这个在中等发展中国家中间，它都是已经居于高端了，哎，但是呢，就说呢，它现在没有现代化，它没有民主化，哎，那这个时候呢，你西方你不能再用这个理论说我们要帮助你发展经济，然后你后面的话呢，你可以民主化，你不能再用这个理论了，这个理论已经啊，已经这个东西就是说的。就说啊，你非常的不符合这个事实情况了，啊，这是第二个东西要注意的，就是中国已经是一个发达和中等发达程度国家。第三个的话呢，就是说呢，哎，经济发展当然有助于民主的这个发生，民主转型的这种产生，哎，但是的话呢，民主转型，建立民主，它是需要一个政治过程的。中国正并没有发生这个政治过程，哎。当然这个政治过程怎么去发生呢，实际上是我们中国人自己的事情。那西方的话呢，它也可以起一些作用。那么我觉得就是说西方的话呢，它应该现在呢把注意力的话呢转移到这个的一个政治过程上面去。怎么样这个东西呢，这个帮助这个东西，就是说对于这个政治过程的发生，它起一些这个更积极的这种作用。至少它不这个东西呢，不能这个东西坐视中国威权政府它的这种扩张，它的这种变得越来越强。这个就是最后还有一点，就是我要提醒要特别注意的，就是说中国的话呢，它是一个中等发达国家，那么我们就面临一个中等收入陷阱的问题。哎，那么就根据过去的经验，没有任何一个中等发达国家，如果它不民主化，它上升一个台阶变成发达国家的，没有，中国我相信这个是不会例外的。就说哎，那么习近平讲这个是中国梦啊等等。那么我们必须要解决这个政治制度的问题，实现民主化的问题。不是，就是中国不民主化这个东西，这个你这个这种做在中国的这种所谓崛起啊的这个世界上，它也接受不了。那么这个报告的出现，就是过这一段是过去几年中间，西方对中国的话越来越不安，实际上也反映了这么一个现实：一个专制的强大的中国，不仅对中国是不幸的。对世界来说也是接受不了的，这是我们中国人要认识到的。包括中国的企业家，你在外面做生意也会受到限制，受这个专制政权的连累。
好，谢谢你非常好的分析。那么总而言之，就是说西方至少要让这个政治过程发生的话，要让自己的声音能够更多的进到这个中国啊。接下来杨博士，我想问你，就是说呢，刚才你也提到说这个新冠病毒呢，我们可能夸大它的作用，那可不可以说，其实是您谈到了是习近平2018年这个修宪之后啊，那么可不可以说修宪的是，就习近平修宪的是，就习近平的出现是这次西方这个看到中共面目的，他制造了一个这个完美的风暴。那么他跟他的这个前任，比方说江泽民，和胡锦涛有什么样的这个思路上的差别？那么邓小平我们就不说了，好不好？
好，
杨博士，
对，我觉得从这个学者还有政策制定阶层。习近平的终身制实际上是关键性的，对大众认识中共的这个真面目啊，是这个疫情起到了当然是非常重要的作用。当然习近平是一个我们叫什么这个游戏的改变者，叫 game changer。 为什么呢？因为他上台以后啊，改变了他前任的在几个方面改变了前任的对中共的一个认识。第一，他比这个他的前任的个人野心要大非常非常非常多啊，非常多。那他这个不仅仅是要做一个，就是我做一个守门人给他看过去就完了，他的前两任都是像只要在我这个任内不出事儿，我给把这个看家看过去就 OK 了。那他不是这样，他有一个非常强的个人野心，这个野心呢就在历史上他想比肩毛泽东，甚至要超过毛泽东的地位的这么一个个人野心。第二呢，就是他呢旧党意识比前两任要强得多。前两任呢，虽然他也是在维持共产党的统治，但他没有那么强烈的意识，就是说我一定要把共产党的江山千秋万代的保下去，没有。甚至包括他们的这个江和胡时期的有一些高级的官员，甚至都认为这民主化是迟早的事情，只要往前走就行了。这个和美国的这个很多的人的想法还都是合拍的，只要往前走，目的地肯定是那边，只不过怎么走咱们不知道。好，那么到了习近平，他就不认这个账了，所以他就在这方面呢，他就恢复了一定的意识形态化，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在他的任内有相当的恢复，这个是为了保党，他认为这个党的江山要千秋万代的保下去，这个意识远远超过了他前任。第三个就是他的国际野心， 表现的比前几任要非常大的这个企图心，因为前两任基本上可以说在对外交的问题上是延续了邓小平的路线，邓小平的学生，就是说我们闷头的发展，不要出头，等我们有实力了再说。那习近平的认为现在可能是有实力，或者他个人的野心，或者他这个红色帝国的野心促使他认为现在中国有这样的实力了，所以呢在国际上表现了一个超出他前任的非常这个这个强势的那种进攻的态势，无论是从这个商业上啊这个掠夺性的这个经济行为，还是在军事上扩张性的这个军事行为，在这个科技领域弯道超车以及偷窃式的快速发展，还有这个大规模的使用他的这个经济实力在国际上进行渗透，政治渗透，在美国还有其他国家进行政治渗透，这种渗透不仅仅是在政界，而且在学界，在文化界，新闻界，这个娱乐界，而且这个这种渗透呢，不仅仅是在某个国家，而且是在国际组织中，所以它表现了这种让国际社会不能够接受的一种态势。另外，我回到刚才天成讲的那个，我做一个补充，就是为什么这个西方的现代化理论在中国失败了？实际上，现代化理论它那个所谓的经济发展，它是一种自然发展过程，就是说这个资源是私有的，而且发展过程是自然的，所以它一旦这个发展了，它创造的中产阶级是独立的。而中国呢，这个发展是资源不是私有，是政府控制的，发展过程是政府主导的，这个发展过程创造的中产阶级随时的被政府吸纳到政府中去，成为政府的一体，中产阶级没成为一个主导社会进步的力量。这个实际上不仅仅是发生在中国，也发生在德国。为什么德国在上个世纪出了那么多问题，实际上和它的发展过程有很大的关系。在俾斯麦阶段，德国它相对于这个发达的英国和法国，它是非相对落后的，它要崛起，崛起那时候它就开始了这个政府主导的这个工业发展政策，工业发展政策这个实行的过程中产生的这些精英阶层随时被它吸收到政府之内了，所以成为统治阶级的一部分。后来勉强的进行了宪政改革，有了威玛的宪法，但是那个社会基础不好，后来就出现了希特勒这样的独裁的政权，给世界带来了非常大的灾难。像这个例子大家忘记了，这个正在中国发生，中国发生的前30年就是这样的，政府主导的经济发展，政府控制的经济资源，使得你任何的发展出来的中产阶级都受制于政府，这个时候他怎么能够成为一个推动社会进步的力量呢？
好，谢谢您。那王先生，我想问您，这个手册呢说主要是因为习近平他的这个一些做法呢是太快太狠，那么使得呢这西方开始这个极大的反感啊。那么事实上我们看到的就是说习近平他所做的一些事也不过是沿袭他前任们就已经有的，像是千人计划呀，这个孔子学院呢、统战工作等等啊。那是不是说在此之前他的前任们没有以这个太快的速度太狠的这个手段来做这些事情，那么西方呢是不是就是也是在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就容忍这个现象发生呢？王先生。
OK， 谢谢。Yeah， 我想那个谢谢那个就是建立刚才的那个补充啊，这补充的很好，中产阶级啊，还有就是说这种魏玛共和国啊，希特勒的崛起，那么中国的话呢，现在的这种情况，那么真的是让我们想起这个上个世纪哈20-30年代，就是这个纳法西斯啊和这个纳粹的这种崛起啊，就像我再回到你宇宙你的问题上面了哈，就是那包括当然就说是这个，这些说到提到了这种习近平这个东西出手太快太狠，那么这个东西从现象上看也是我们也可以看的哈，就是说没错，就是说那个东西，就是说现在的话呢，这个就是说很多的做法其实呢是跟这些共产党呢是很长时间在推行的啊，当然这个东西它有一个逐步推行的过程哈，它不是说一步到位的。那这个所谓的千人计划呀、统战啊、孔子学院都是搞了很多年的。那么习近平的话呢，有继承。但是到了我习近平这个地方，为什么这些事情就是引起西方的这种这个高度的警惕了？为什么这个东西让西方就觉得就是感有一种这个很强的这种恐惧，一种惶恐了？ 啊，那实际上这个东西它是我们要把它拿到这个习近平这个整体的这个内政外交这个框架里边去，啊，那我们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们经常会这个东西主要是这个从外交政策的角度来看，啊，那就是你看习近平上台以后，他这个东西就是就很非常的清楚，就是说他的这个语言他的措辞就比过去强硬。那么当然我们不是只是看他的语言措辞，你可以看他的行为，那么他的这种强硬。那么就是说你看这个东西对香港问题，对于南海的问题等等，这个东西就是说他上台之初的话很早就这种显示出来了，他非常强硬。那我这个地方要特别强调的是，就是习近平的这种内政，他的内政，他的这种新集权主义啊，就是回归毛泽东时代的这种这种努力，他所引起的惶恐，他的一个非常严重的后果就是对让西方啊，就是对中国的话呢，这个丧失了对中国的话的改革的可能性，这个呢现在就是丧失了希望，可以说是绝望了。那么他就是当习近平那个像毛时代的这种回归呀，这个重新回归过去那种极端的控制，那种恐怖的这种统治哈，铲除这种民间的空间，要残酷的打压这个思想异议人士等等，这个东西就是说，就是在他不只是在国内让很多人对这个东西中共改革的可能性这个东西绝望了，就是让很多人都非常的悲观。那么他在实际上在西方社会他非常的震动，非常的震动。那么西方的话呢，就说呢这样的话，他判断中国的这个走向的时候，就说，你完全没有可能改革了，你这个党的话没有就是就是你现在要做的，实际上你是把你这个党国的你这个党的利益是放在第一，你首先是要保你这个政权，是吧？这个你这种专制，你要决心的这种维持下去，你那这个东西就是说西方的话呢，觉得就是说他在跟你合作，就是说他在跟一个这个越来越强大的专制国家打交道，这个时候的话呢，他就说呢。他这个东西，他就是说，他会有一个更好的一个基础来评估你了。那么过去的话，你像江泽民时代，好不对，胡锦涛时代还给人一些幻想，现在人家放弃了这个幻想，那么所以他这个东西，他整个这样的话，他把这个东西，他整体的战略，习近平的整体的战略和他的具体的一些做法，包括过去吸收进来的，像千人计划呀、统战，像孔子学院啊等等，这个东西他就是他会换一个新的眼光来看他，他觉得他可以更准确的判断他。那么这个地方就形成了这个东西。现在的话呢，中国与西方，就是习近平统治下的中国与西方的这么一个对立，一个紧张的这么一个局面。
好的，谢谢您。那么杨博士，我想问您，就是说这个报告说呢，中共是西方遇到的最强大的敌人，那么它的强大性甚至超过前苏联。那么您认不认同这个观点？那么中共跟前苏联之间有什么差别？
这个中国给世界的威胁远远的超过了冷战时期苏联给世界的威胁，从这几个方面可以看出来。第一，就是当时的苏联和西方社会或其他国家没有那么强的互存性，就是尤其是经济上的互存性。现在虽然是中美在打贸易战，大家在说脱钩，但真正的脱钩是非常难的，就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这种形式已经形成。就是说在这个打经济战的时候，冷战的时候，你打着有可能就打着自己，非常难打。第二就是这个体量上，中共的体量比苏联要大非常多，它现在是世界上的第二经济体，就是它有非常大的经济实力在国内和进行镇压，在国外呢进行这个影响啊。第三个呢，就是中国政府非常会玩那个用金钱来腐败的那种手段，这种东西是非常好的应用在国际社会。他那个在这国际社会打交道中，实际上他非常降低自己的意识形态化的这个形象。虽然他这个习近平时代恢复了一些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这个形象，但是他主体还是实用主义。这种实用主义带有很大的经济实力，利用国际社会的开放性，实际上中共在里边得到非常多的这个优势，这个是非常难以处理的。这些都是以前的苏联都没有的。
好的，那么由于时间的关系呢，今天的时事大家谈到这里要跟大家说再会了。我们非常感谢公民力量的杨建立博士和中国民主转型研究所王天成先生，也感谢各位观众听众和网友的收听收看。嘉宾